道力啊。
这些功德是不是也是随着你的老病死的身体，一老病死了呢，也结束了呢？我们凡夫可能会这样想吧，会不会这样想？我看有可能，有可能也想一想。这像这阿罗汉呢，也自己也可能会想一想啊，自己想一想，结果怎么办？那么是不是老病死？看看事实吧。有时候他就入定了啊。他一入定，在禅定里面可以试一试。一试的时候，和没有和这个初得圣、初得阿罗汉是一样，照样的呀，内心里面呢，灵明不动，那种种的神通变化，倒是一样，没有老病死，所以他就可以入定，还是可以入定。这身体已经老病了。那样危急了，但是照样的现神通变化，和在生存无病是一样。那么我们的右眼凡夫一看，哦，我们这个身体是老病死，但是道力是不老病死的呀，没有老病死啊，没这回事，何况佛呢？但是佛要不现这件事，我们右眼凡夫就不知道。就不知道了，不知道这件事。这个呀，我这个话是越不敢说是越说越多，但是心里有妄想啊。我们平常啊，平常我们懈怠啊，不用功，也不静坐，静坐的时候只是打妄想而已啊，没有止观的功夫。说我念佛，念佛也是散散乱乱的。临命终的时候会怎么样呢？临命终的时候就是糊糊涂涂的，没有别的。临命终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这个心力呀、啊，我们欲界的人呢、啊，这个心力呀、啊，要依仗这个体力，身体健康的时候啊，心力就强一点；身体要一衰弱啊，心也就不行了。心意就不行，所以我们吃了这一种药物啊，把这个身体的四大混乱一下，这个心就不明了，就会闷绝，就会闷绝。那么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子啊，要是圣人呢，不要说圣人，就说是我们凡夫，你打禅机也好，不打禅机也好，你心里面常是清净啊，自在。明镜而住，常是这样子。你常是训练自己这个心呢，叫它明明了了的，不要打妄想，也不打瞌睡，啊，也不打瞌睡，也不打妄想啊。那么就是明镜而住，不打瞌睡，心里面就是明了，啊，不打妄想，心里面不散乱，不散乱，不昏沉，心里面就是明明了了的呀，寂静住。你这个寂静住的这种功夫啊，渐渐的叫它增长，不断的叫它增长，常常的让它增长，增长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，这个身体对它的影响不，我们也没得圣道，还是受影响，但是影响不太大。就是有病的时候啊，特别苦恼的时候，你那个明镜的功夫。还是照常一样的明镜不动，不受影响，你还是能那样。不要说得圣道，就是凡夫就是也是这样的。要是你的功夫不够就不行，功夫不够就不行啊！老病的时候啊，那心就是提不起来了哈、啊，道理就不行了。所以呀、啊。那个功夫不够啊，不管你禅，你坐禅也好，你欢喜念佛也好，也一定要努力啊，不努力是不行的呀。现在我这个说话是说到这里哈，我刚才这个解释啊，可以再请问别的大德，看看怎么样解释啊。我本来是想要拿出点时间呢。去请问这印顺老法师这个问题，结果我就时间都拿不出来，没有时间去问他。 我现在写这个我净土不悔呀，我这些话就是从这里来的。为什么不悔呀？佛那种法身菩萨的境界呀，那都是心的境界，都是清净的心呐、啊。啊，佛自住大乘，如其所得法，定慧力庄严呐、啊。他那个灵明的心呐、啊，就是无量无边的定，无量无边的慧，无量无边的道力的庄严境界。所谓净土，就是这个呀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净土啊，就是无量的功德庄严呐、啊。那是舍心不二的境界，和我们现在凡夫境界不一样。那个净土怎么可以毁呢？任何人不可以毁，没有毁的这回事情。而众见烧尽，但是啊，这凡夫肉眼的众生啊，这欲界的众生、色界天的众生啊，这些众生啊，看他的世界都被大火烧光了，烧尽了。又不诸苦恼，如是行充满。在这个我们凡夫的世界，这个小善哉啊，就是这个刀兵灾，就是战争啊。这个世界上人与人总是就是常好有战争哈、啊，啊，叫做刀兵灾哈、啊，战争。在饥馑，就是啊，这个五谷的呀、啊、不丰收了啊，没有粮食吃，没有饭吃了，饥馑。再就是传染病，这三种灾难啊，这三种灾难呢，是这个世界上的人类的痛苦，这是破坏啊，正报破坏了、啊、人类的安乐的。这个大善哉的水火风是破坏世界的，不是破坏人的，不是破坏这世界上的众生。但是啊，这个也有点问题，就是说比如说是火灾的时候，火烧出产，可是这个时候这四大部洲被火烧的时候，这四大部洲的时候没有众生的，地狱也空了啊。说度尽众生方才佛的是第一不空是不成佛，第一空并不是难事啊，第一是会空的。那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了啊，啊，地狱恶鬼畜生啊，连人都没有了啊，这时候才有火灾的。那么这火一直烧到初禅，初禅这时候也没有人了，就是二三天还在，二三天是看见这个初禅以下的世界都被大火烧了啊。杀来是又不诸苦恼，他们就是害怕，哎呀，火会烧到我们这里是吧？会这样子。但是特别长寿的这个诸天，有这个经验呢、啊，说告诉不要紧，这个火就到那里为止，不会烧到我们这里来，会这种事。不过这个又不诸苦恼啊，不必一定指这个说，就是平常那个小善哉可在内。人与人之间呐、啊，这些苦恼的事情啊，都可以包括在内哈、啊。如是悉充满呢，很多的苦难呢、啊，充满了这个世间，充满了这个。这个呀，怎么回事情呢？是诸罪众生以恶业因缘光悉不闻三宝门，就是因为有罪的关系，有很多的业障啊，造了很多的罪。造罪的时候啊，只知道啊破坏别人呐、啊，自己别人受到破坏了，心里快乐。你这样做，将来你要受果报，受果报是不是没有咒念了，没有办法。哎呀，怎么是我怎么这样子啊？怎么的？就是是说罪众生以恶业，你以前造个罪业的因缘呢、啊，所以你会受到很多的苦恼啊。过阿僧祇劫也不闻三宝名，也不能闻佛名，也不闻法名，也不闻僧名，连佛法僧的名字都听不到啊，所以就会有这么多的苦恼。这就是凡圣同居土，这凡夫的世界是有这种问题呀、啊。好，也不能见到佛，佛的名字都听不到了，就是罪的关系啊，所以不得见。啊，不得见佛的因缘是这样子。 诸有修功的有何子智的斋戒见和僧在十二说法，这底下说得见的因缘，所以佛法一切法都没有决定性，说是不得见佛并不是永久的，你要肯呢改变你的思想呢，你还是可以见。所以我现在发道心用功修行，过几天又退道心了，那么就不一定，这是个没有得不退转的时候，就是这样的。好，诸有修功德有何子侄者，斋戒见恶僧再次而说法。这个诸有修功德，这智者大师的解释呢，就是你发大慈悲心做一些利益别人的事情，就叫做修功德啊，用慈悲心呢，自己对自己无条件，只是无条件的利益他人了啊，由自己的身口意尽自己之所能啊，来利益他人，那么令他人得到种种的成就，当然呢也是属于清净的一方面哈。那么这就叫做功德，这功德也是有深浅哈。由何止者，就由何怎么讲呢，你发慈悲心去利益别人呢，但是其他的人呢并不赞叹你，反倒来阻挠你，反倒来阻挠你，说你是沽名钓誉啊，怎么怎么样的回炉你，伤害你，而这怎么办？由何不自己不烦恼？我心里面还是很调柔，还是很和平，不冲动，不冲动的，能够忍，修忍辱波罗蜜，所以叫做由何。由何是这样意思。这个自己能够由何，而又能发慈悲心利益一些众生。众生来向你捣乱嘛，而你能够由何？这个要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？子侄要有子侄的本事。这个子侄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观一切法空无我无我所的意思。那么呢，阻挠你，你心里没有那么回事，没有人阻挠我。你能够这样，你观自己也是毕竟空无我。就是没有所阻挠的，观一切众生也是毕竟空的，也没有人来阻挠你，所以你心里面能够柔和，你才能够柔和的。要是有我也有你，你要阻挠我，那就不能柔和，他就会愤怒啊。所以在这个你看那华严经啊、般若经啊、人的法华经都是提倡这一点哈，提倡修无我观呐、啊，修无我观的重要。然后你这个慈悲心呢，你对一切众生的慈悲心呢，不可破坏。众生虽然这样不讲道理呀、啊，你照样还能慈悲，还能慈悲的。如果你有我，那就很难慈悲。那众生不感激你的恩德的呀，你还能慈悲他吗？不一定。你要能无恶，你还能慈悲，你能不断地教化众生，那就成了大菩萨境界了啊！这个子侄有这样的意思哈、啊，就是诸有修功德，有何子侄者？这样子，就是在这个法师品里面有依师座啊，入如来时，着如来依座，如来座。入如来师，如来以大慈悲心为师啊，那么以柔和忍辱意，以忍辱为意，以毕竟空为座啊，用这个意思来解释这三个话。你这样子用功修行的话呢，斋戒见恶僧再持而说法，那么这些人呢，你就能看见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说法，你都看见佛了啊。那个佛持陀华严，天眼常充满，圆莲珠堂阁，种种宝庄严，宝树多花果，众生舍有说，这就有你一份啊，你也可以常到那去走一走。 再见再见和三再十二说法了啊，那这样子。或是为此众说佛受无量，就在见佛者为说佛难者。好，那么你的程度提高了呢，佛这个时候呢，或者这个时候就能为这一类的啊有程度的人呢，就会告诉我，佛啊，佛的寿命是无量无边长住无灭的，就会对你讲解这个道理了啊。修乃见佛者为说佛难知，要是那个不闻过阿僧祇劫都不闻三宝名的那种人呢，久乃见佛者为说佛难知，就说佛是不容易遇到的呀，你想见佛那么容易啊，不容易的呀。我自力如是，慧光照无量，这底下送的总结不虚哈。我自力如是，慧光照无量，寿命无寿劫，九宿夜所得。这时候是释迦牟尼佛啊，把前面的长行和现在这个寄送啊，说明啊，久久远成佛，寿命无量无边的这样子啊，度化众生的境界啊，现在这有一个啊，有个总结的意思啊，哈、啊。就是我自力如是，佛那个大智慧的力量啊是这样子啊，啊，慧光照无量，这底下解释这个自力，佛那个智慧光明啊所照见的境界是不可限量的，是不可思议的，不是凡夫能够思维上来的啊，啊，能想象上来的。寿命无数劫，佛的寿命啊不是说是八十岁就死了，哪有这回事情呢？说明无数劫，那么这样的大功德啊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呀、啊，是九修业所得，也是无量劫来修行成就的呀、啊，啊，所以我们凡夫要肯修行呢，亦复如是，也可以成就的啊。汝等有智者，勿于此生疑，当断令尽佛于是不虚。你们这个有智慧的人呢，不要在这里生疑惑，生疑惑，佛是八十岁入涅槃了吗？怎么还说还在灵鹫山呢？是吗？生疑惑，不要生疑惑，当断令尽啊！佛语实不虚，佛说的话是不是虚妄的？是真实的。如一善方便为智狂子故，是这而言是。这底下第二段呢，送的譬喻说，前面送法说啊，送的譬喻，送法说分两段，送例譬还送法和，现在送例譬。就像那个良医呀、啊，他呀、啊、给他儿子治病，他也有些善巧方便的啊，是为智狂子故，是这而言是。就是来为了治疗精神不正常的呀、啊、那个儿子的病啊，所以就说死了，实在没有死就说死了哈、啊、没有死而说死，这好像是虚妄，说妄语嘛，但是你不能说他虚妄的，不能说，因为这样子能把他的那个狂子的病啊治好了啊，这是真实有利益嘛，怎么能说虚妄呢、嗯，所以佛也是无量无边的寿命啊，但是为呀、啊、来治疗这些呀、啊、懈怠的佛教徒呢，就说佛如涅槃了、嗯、这样的。所以我以为是父，这些法和为世间一切众生的父亲呢、啊、佛看一切众生啊，啊，如来是一切犹如罗侯罗呀、啊、所以佛就是世间一切众生的父亲呢、啊、这是表示佛的大慈悲呀、啊，啊，救助苦患者，众生在生死的流转，很多的苦恼啊，很多的灾难啊，佛这个大慈悲啊来救护我们啊，所以这个慈悲心是非常的深厚啊。为凡夫颠倒，是这而言灭，因为凡夫这个颠倒迷惑呀、啊，啊，糊涂啊，所以就是对众生说，实在来说是入涅槃了，好不啊，走了啊，十二人的，这就是对这个懈怠众生，实在就是小乘佛教徒哈。一常见恶故而生交之心，放一招五欲，堕于恶道中。 为什么呢？佛寿命是可以常在，为什么不常在要入涅槃呢？是一常见恶故而生骄子心，常常见佛，对佛就不感觉到那么尊贵了啊，对佛没有恭敬心了，是放逸找爱扎这个五欲的境界啊，堕于恶道中，一爱扎五欲啊，就会做错事，就会堕落到三恶道里面受苦了啊。这样子呢，所以佛就不得不说要入涅槃了啊。我常知众生行道不行道，虽说应可度，未说众生法。我常啊，佛这个大智慧有无量的善巧方面度化众生的呀，知道众生这样的情形啊，他会修行，他能修销圣道，这样的情形他就不修行不发心。其实他是能发心的，但是要看因缘，看什么因缘，还是那个人，但不是那个因缘他就不发心，要是那个因缘他就能发心。所以知道众生这个心理上的变化，所以呢，随所应可度，随所化的众生应该怎么样度化他呢？就为他说怎么样说法，说是为众生说寿命无量劫，快也是要契机才能的。说我入涅槃了啊，老毕就像啊，年八十岁了啊，我要入涅槃了，这也是契机的，也是契合众生的根性的啊。行道不行道，虽所应可度，未说种种法。所以我们用功修行呢，啊，出了家用功修行啊，不可能完全都是很顺心的嘛。我今天呢很顺心，明天可能会变化，都是这样子。但是你要善巧的调转，善巧的调，不合适的时候可以调，才叫它合适。那么合适了啊，合适这个因缘会变的呀，也可能又不合适了。这个所以合适也不是决定的，不合适也不是决定的，你本身很难控制的呀。但是有一样是自己能做到的，就是你一念，你这一念心呢，你常调它，常调，这一件事你是能做到的。但是这也是说来容易做来难，还是不容易啊。所以在佛那方面来说呢，我常知众生行道不行道，虽说应可度，未说种种法。每日做事意，一何令众生得入无上道，速成就佛身。啊，这就是形容佛的大慈悲呀！啊，佛常常的这样子想啊，怎么样才能令众生啊得入无上道，速成就佛身？这样想，众生的根性不同啊，因缘就不同，而佛就能够各自随其所应。去度化他，所以佛为众生啊现涅槃也好，佛又来世间成佛也好，都是佛的大悲心的行动，不是凡夫的境界，和凡夫不一样的。这是这一段这个如来受量品呢，就是开尽显远，是一个意思。第二意思就是三世一物啊，过去是也是度化众生，现在是度化众生，未来还是度化众生的。所以要说你啊入涅槃，就像那个良医的为治狂子故十二言死那样子，都是慈悲心的。那在这里呢，就是解释了啊前边的雍初品那么多的菩萨是谁的教化成就的呢？就是释迦佛，这个疑问结束了。那么多的菩萨是谁的教化成就的呢？就是释迦佛，这个疑问结束了。同时呢，把那个疑问解除了，又生出第二个疑问啊，寿命那么长啊，长寿不灭的，为什么我看见涅槃了呢？所以又说个 良医的比喻，比喻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众生啊，不能去搅悟地义地去栽培善根啊，顶多的是修一点世间的善法，或者世间善法也不修啊，就跑到三恶道去了啊。所以佛说为这类众，为这一类的啊佛教徒要实现涅槃，那么这一类的众生啊可能会搅悟了，就能用功修行了。如果这个样的做法也不能搅悟呢，那只有啊等待未来的因缘了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如来受量品啊，我以前在香港也讲过一回，就单独讲这一品。现在呀、贵寺的大和尚慈悲叫我又给我一个机会啊，在这里和各位共同的再学习一遍，我非常感谢啊，也非常感谢啊各位在这里啊肯拿出时间坐着来听啊，我也非常感谢哈。世界上都是什么事情都是因缘哈。那么呢，从我们出家了的人的根本的立场来说呢，我初开始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曾经提到哈，就是不断的要常常的用佛法来熏习这一念心。我们这一念明了的心，这一念灵明的心呢、在一般的呀、这个不修行的人呢，就用贪嗔痴来熏习它，来熏习这一念心。那当然就是一般的境界啊。来到佛教来呢，来到佛法中来呢，就要用佛法来熏习它。佛法当然就是戒定慧啊，戒定慧倒是。啊，戒也是重要，定也是重要，而慧是更重要，用这个慧呀、来熏习它。熏习它呢，但是我们初开始啊，来到佛法的人呢，还没能够，如果是没能掌握到什么是佛法的时候，还没有，那么你就得要重视文字的佛法。重视文字的佛法，我们用《法华经》的这样的呀、文句，这样的佛法，或者是《般若经》或者《华严经》，用这样的法读诵，啊，受持读诵，思维常在你心里面，那么熏习，不断的熏习啊。那么逐渐的就从心里面就生出智慧光明出来，生出智慧光明了，那个时候呢你就会有快乐啊，这个贪嗔痴的困扰的苦恼就不见了，就得自在了啊。得了自在，这时候用功就比较容易，也就比较容易啊。如果不能够啊用这些文具的佛法啊，不立文字，不用文字来熏习，这样的方法来熏习自己心。另外呢，我们又没有什么好令心清净的方法，没有。那个时候就是两头都空了，就是我们这一念的狂心呢，就很难能够调顺，不容易调顺的。要是你已经或是法华经也好，我刚才说哈，般若经也好，华严经也好，其实里面的真意是一样哈。你抓住那一点的时候啊，你在心里面能发生作用的时候啊，那是要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才能做到的。初开始的时候不行，初开始的时候你一定要有文字。一定要有文具，一定要有文具的佛法啊！文义载道，文里面有义，你没有文的时候，这个就拿不到义，拿不到义的。拿不到义的时候，我们这一念心呢，这贪嗔痴用什么来调它呢？没有，没有什么能调的，没有。 初开始我们来到佛法里面来呀、啊，我们有一点什么好处呢？对佛法有一点信心，还有一点惭愧心，有点惭愧心哈，还有一点对师父有点敬畏之心，还有在大众里住，还有点大众的威德的啊，这的关系，我们这一念的清净心呢，可以暂时维持，可以暂时维持的。时间久了呢，如果你们能够在这个时候啊，用经律论戒定慧啊，来栽培这一念心，你们能这样做，或者做的不大好，做的不大好的时候啊，久了呢，对师父的敬畏心也没有了，对大众的威德的不也没有了，惭愧心也不多了啊，信心也立不住了，那时候就糟糕了，就不行了哈。所以自己要是也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呀、啊，把握住这个机会呀、啊，趁着自己现在呀、啊，能发道心，能发道心的时候，你还是要用那个语言文字的佛法来栽培自己，逐渐的栽培，逐渐的栽培。时间久了呢，你有法喜，你有法喜，啊。那么你一读这个经论也容易明白，经论一读也容易明白，看这个禅师的语录你也容易明白。如果你对经论你不那么去用功啊，不行，不行，你就慢慢慢慢的呀，就糟，可能会糟糕，不一定了，看这也看因的善根也有关系哈。所以我个人的想法呢，要不断地在文字佛法上熏习呀、啊，要多熏习，多熏习久了，你心里面的贼呀、啊，就无影无踪了啊！啊，就像这警察啊，有力量啊，社会上这些土匪就不敢出来。我们用这个经律论的佛法就是警察呀，在心里面常常的动，常常的用，心里面的贪嗔痴的贼就不出来。久了呢，就太平了。那么你心里快乐，心里面会快乐的。也不要着急，也不要着急，慢慢的，慢慢的就成功了啊。这个，所以佛菩萨啊，留下来这么多的法宝哈、啊。啊，《华严经》是法，《阿含经》、《方丈经》、《般若经》、《法华经》、《大般涅盘经》，这都是宝。我密宗的人提倡念咒，念咒的功德很大。我们心里生欢喜心，念咒不念经，念咒，欢喜念咒，咒的功德也很大。但是念经的功德决定不会次于念咒。你看看《高僧传》，你会知道不会次于念咒的啊。都是有功德啊，就是在乎你本身呢、啊，这个诚心就好了。你只要有诚心，念咒有功德，念经也一样有功德，也是一样有功德。但是我看还是要重视经，要重视经了，光是念咒还是不行的。我这我刚才说了哈，我也非常感谢大和尚，也感谢各位。但是我讲经的时候，讲到哪里就讲到哪里哈，不是那么次第哈。嗯，我希望我再有机会讲经能进步一点啊。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啊，多谢各位。
礼谢法师。阿弥陀佛。